还没哭点。
喂，
你
好，
就讲。
大家好，那个我是董世明，那很高兴今天中午大家利用就是中午的午休的时间，然后我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有关于 Windows Phone F 使用 Windows Phone 的 F Studio，然后我们不用透过任何的程式码去建立出一个 App 来，并且后面我们会教大家如何直接上架。那我们今天不会谈到就是有关于 Windows Phone 的相关开发的技巧，那主要是针对一些可能过去你可能并没有对程式开发或者是像对 Windows Phone 的 App 有相关的研究的人，那我们今天利用这样的 App Studio 的那个工具，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样，就算是你不是一个开发人员，但是你也可以实际做出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然后并且直接进行上架。好，那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分成三个部分，就是我们首先会先针对App Studio 进行介绍，然后接下来我们会实际的做出一个 RSS 的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然后完成了以后，我们会教大家去注册一个 Windows Phone 的那个开发者账号，然后并且实际的进行上架。好，那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 App Studio 的部分，大家可以从这一个上面的这一个网址点，然后从中进去 App Studio。大家稍等一下，我切一下简报。
简报，
简报没有跑。
对啊，对啊，简报有吗？如果有，大家看到
等一
是
下，
第几页
大
吗？
家现在看到的是第四页吗？OK。
那你把它布置下来，然后
好，
我们可不可以
那
看？
我们这边先讲一下投影片的部分，然后我们等一下再实际的会直接就是带到网站上面去操作一次。好，那从这个 App Studio 的这个首页这边进去以后，然后你可以它会就是如果你是首次使用的人，那你会先需要填入一些相关的就是姓名啊，然后去申请一个邀请码的那个部分，然后就可以直接开始使用这个 App Studio。那进来这个 App Studio 以后，你会看到它的画面就是会长成这样子。它首先在上面它会有一个就是建立一个空白专案的那个按钮，然后下面你看到的这些就是所谓的动态砖，这每一块都是一个的 template。那如果你的想要做的 app 是跟下面的主题有一些 match 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使用下面一些现成的，就是 template，那可以比较快速的去完成。那我们这一个范例，我们会使用到，就是使用一个空白的专案来进行示范。好，那开好一个空白的专案以后，然后它首先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设定 app 的 title，然后还有我们这个 app 的相关的描述，那大家就是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怎么输入，那这些部分都之后都还可以再进行修改，所以如果之后就是需要更好的地方，都可以回头来进行修改。然后 logo 的地方的话，它这边就是会要求提供一张160x160的 PNG 的格式，那这样的格，那这个相关的这些资讯都之后就是如果大家有需要跟动，都可以回头来进行跟动。好，那完成了就是第一步的 app 那个 information 之后，那接下来我们会需要设定就是 app 最重要就是 app 相关的内容。那在这边因为是一个空白的专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 data source 就是资料来源跟这个应用程式的推荐的这一块， 都两边都是空白的。那如果你是利用一些已经内建的一些 template， 那预设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data source 或者是一些 session。那在这边的话，你可以大家可以按下右边的这一个加号钮，然后按下加号钮之后，这边有一个 add station 的连接，可以按下去。那按下去以后，就是增加一个新的一个页面。好，那在这个页面这边的话，首先大家需要打入就是这个相关的名称，然后你要选择你这一页的资料的来源。那我们这个范例，我们是以做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RSS 的 App 为例，所以我们在这边是选择一个 RSS 的那个 Data Source。OK，那下面 Data Source 也会给它一个名称。那这边建议就是最好都是使用英文的，然后就是中间不要有一些可能特殊的字元或者是像空白的，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错误。好，那完成了就是建置一个新的那个 session 出来之后，就是它会出现这个画面。那在这个画面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它里面有就是刚刚填入的这个 session 的名称，然后还有 data source 的就是资料来源，然后下面是这个页面的相关的一些 page。那我们这边先进行，就是因为我们要改成我们需要的 RSS 的那个来源，所以我们在这边就是输入成就是 RSS 的那个，就是我们在这边点击这个 RSS 的图案。好，那进入到这一个编辑就是 data source 的地方的话，因为这是 RSS 的一个 data source，所以在这边可以输入就是 RSS 的一个 link 的位置。那，对，如果就是 data source 是选 collection 的话，就是你制定的资料。那等一下我们在就是实际的，就是做 demo 的时候，我们会实际的看到。等一下我们会再特别去提到。如果你的资料来源并非一些像 RSS 啊，或者一些像 YouTube 的等等的，它现有提供的一些资料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使用 collection 去制定一些你自己的资料。那在这个 RSS 的这个部分的话，那在这边我们填入我们想要的 RSS 的那个连接的位置，然后按下 refresh new，应该会在下面的地方，它会自动的去抓取，就是这个连接的 RSS 的资料。那确认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就是储存的按钮。OK，那储存好就是设定好啊。所以你如果设定正确以后，就是在 RSS 的，就是在预览的这一个模拟器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 RSS 会出现在这边，就是你的相关的资料。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进去那个点击这一个 station 的 page，然后我们去修改相关的排版。好，那进入到这个 edit page 的这个页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上面这边的 layout，它这边有一些方块，那这个每一个方块都是一种不同的排列方式。那可以根据你的需求，比如说你想要图片比较大，或者是你不想要出现图片，你只是想要显示文字等等的，那就可以在这边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你对应的排列的排版方式。那更改的排版方式会在下面这边可以看到，它这边会有显示像 title，那 title 指的就是我箭头画到这一边，就是这个地方。然后 content 的部分会依据你选择的排列方式，然后栏位有所不同。那它的栏位这些显示的资料，你都可以去进行修改。那可以点击右边的这一个蓝色的这个蓝色的图示，然后按下这个 data，那会根据你的就是这个 data source 的栏位，它自动的去抓取相关的栏位，然后你可以选择看你想要显示什么栏位。比如说，我想要在这边。我想要把 summary 改成就是日期的格式，OK。好，那就是 以此类推，就是继续完成的，就是你可能这个 app 你有几个页面，就以此类推的，就是重复的刚刚的步骤去完成。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就会进到第三个步骤，然后第三个步骤当中可以看到这边就是它会设定，可以让你设定就是你的这个 app 的相关的 style， 比如说你的这个前景的颜色啊，或者背景的颜色，然后文字的颜色，然后像应用程式列的相关的这些颜色都可以在这边做设定。那 Windows Phone 的一个特色就是动态砖，那动态砖也可以在这个 Tile 这个页签当中里面去进行相关的修改。然后如果你的起始画面或者你的锁就是 App 的锁定画面在这边，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图档的话，你也可以在这个页签当中去进行相关的修改。那都完成上述的步骤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在这个最后的这一个 summary 的这边会列出你这个 app 现在的相关的资讯，比如说你有多少个 page， 然后你用到了几个 data 的 source， 然后如果你的 app 有 image 的话，就是有相关的图档的话，也会在这边显示出来。好，那如果都确认的这个资讯是没有问题了以后，就可以按下这个 generate 这个按钮，然后它会开始自动的去产生相关的档案。那等待就是稍等一下之后，那它会就是会完成的这个就是这个 app 的档案。然后完成以后，它会用 mail 通知你，然后它的这个网站的页面会长成这个样子。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 QR code， 那就是如果大家是拥有 Windows Phone 的手机的话，你可以直接用你的 Windows Phone 去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它会就是可以直接安装这个 App 到你的手机上面。但是大家这边需要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安装这个 App 之前，你必须要先安装好你的那个 Certificate， 就是一个凭证。那有这个凭证以后，它才可以把这个 App 直接安装到你的手机里面。那安装凭证的方式的话，就是你可以开启你的 Windows Phone， 然后在你收到的那个就是来自于这个 App Studio 会寄一封 mail 给你，然后在 App 在那个 mail 里面会有一个 link 的连结，就直接在手机当中去点下那一个就是连结，大家就可以按照指示就自己安装好那个凭证。好，然后在这边我们就直接把那个 source code 给下载下来。那我们在这边就想就是关于刚有人问到说就是这个 Windows Phone 的这个手机这个安装的问题，因为用这个 App Studio 目前做出来的 App 都是属于 Windows Phone 8的 App，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是 WP8 的 App 的话，在 WP7.8 或者是像之前的 7.5 这些的版本是不能执行这个 Windows Phone 8的应用程式，所以就是在这边只能使用 Windows Phone 8的手机。对，那如果是使用旧版的话，目前来说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使用。好，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实际的来就是切到那个 App Studio 的那个网站 Home， 实际的执行一次给大家看。我想问一下大家目前可以看得到就是我开启的相关的这个桌面吗？可以所以我电脑是可以用吗？
可以，就是
我电脑在这边。哦，这是我的脸啊。
对。
好。因为我这边是用，因为我
的电脑上面 Linux 发生一些状况，所以我在这边我是用就是 remote 的方式去控制我的电脑。按不到，我按不到那个工作。对啊，我要把我按一叫出来。好，然后我们在这边实际的进入这个，就是刚刚投影片上面的那个 App Studio 的那个网址。大家应该可以看得到桌面吧？OK， 那进来以后，这边是我就是之前测试的相关的一些 App， 那我们在这边就是重新开一个 App Studio 的那个专案给大家看。在这边就是选择一个 Create Empty 的 App，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下面就是有我刚刚说到的就是已经内建好的一些 Template。 好，那在这边的地方就是输入就是 App 的 Title， 那我这边就是输入一些资讯，然后如果就是你这个 App 有自己制作的 Logo 的话，就是在这边可以选，可以点击这一个，然后进行上传。好，然后完成好以后，就是按向右钮，然后我们会进到下一步。然后下一步就是在这边，因为是一个空白的，所以它这边没有任何的 data source 跟 sections。然后在这边我们去新增一个 section 出来。好，然后比如说我们在这边我想要做一个就是雅虎奇摩新闻的 RSS， 那我在这边我就可以打比如说，好，然后我在这边选择 RSS 的这个就是 data source 的来源，然后在这边输入这个 data source 的名称，然后确认以后就是储存。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点击这个 data source 的这个 RSS 的图案。好，那我在这边我去输入就是我的 RSS 的位置。对，所以大家就是你如果有想要自己做的就是 Windows Phone App 当然很好，就是你可以自己针对你的需求去做。那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你也可以去像 RSS， 我想就是目前来说各大的一些像新闻网站啊或者相关的一些就是部落格等等应该都有提供这些 RSS， 那大家可以利用这样的就是工具去很快速的不用程式码去完成出一个就是 Windows Phone 的 RSS 的 App。 好，然后我在这边输入这一个RSS 的这个连结，然后我 refresh 一下，那应该可以看到说在下面这一边就会显示就是比如说像就是显示这个 RSS 的相关的资讯在这边，然后确认没有问题以后就可以储存。好，那如果你的这个 RSS 是设定正确了以后，那就可以看到在这边模拟器当中也会同步的去更新成你的这个 RSS 的来源，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修改这个页面的资讯。好，比如说我用这样的排版没有问题，那大家如果有 比如说我不想要显示图片，那我就可以只显示文字。OK， 那我在这边选择就是这个有图片跟文字的排版。然后比如说像 title 的下面我想要放这个就是新闻的日期，所以在这边选择这个 data 的就是 publish date。好，然后这个 image 是这个 image 的 URL 没有问题，然后可以按下 preview 这个钮，然后它会更新这个模拟器的画面。然后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个 app 就是上面是显示这个新闻的 title， 然后下面是显示这个新闻的日期，然后没有问题以后我们就储存。好，储存了以后在这个就是 session 的这个第二个下面的第二个这个方块这边是指说就是当你选择到某一则的这一个连到某一格的这个位置的时候，然后它会导入到这个页面，所以这个等于是 detail 的一个页面。如果以就是好，那这个在这个 detail 的这个页面当中也是一样可以自由的去选择排版方式，比如说我在这边改成这样的排版方式，然后在上面是这个 title 没有问题，然后我在这边去显示出我这个文章的日期。所以然后我在这边去按下 preview， 所以你可以大家可以看到说就是在上面这边就是显示着这个新闻的这个标题，然后下面有日期，然后下面是这个新闻的内容。好，然后没有问题以后可以进行储存。然后以此类推，就是如果比如说像你想要做很多很多个，就是你如果这 app 有很多个页面，就一直在推，就是重复这样的步骤去建制出每一个页面。然后没有问题以后，可以往按上右键，然后去调整这个 app 的相关的就是颜色等等的资讯。对，比如说在这边显示红字。OK， 好，那我在这边就是随便选一种颜色，然后让它去跟动。好，然后就是 tile 的部分，就是有关于设定动态钻的部分。那动态钻它就是 Windows Phone 8，它里面有三种的动态钻的那个形式。那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去选择适合的动态钻。然后动态钻可能会根据你选择的Template 不同，然后可能有一些需要 image 啊，或者有一些需要一些资讯等等，你都可以在这边做编辑。然后就是这个是 app 的起始的画面，就是当使用者点击这个 app 之后，然后它在 loading 等待的过程当中会显示的这个起始的画面。那可以就是预设有这几种，那如果这个都不符合你 app 的需求，你可以在这边自己上传就是这个起始的画面。那同样的锁定画面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 Windows Phone 8它允许这个 app 可以设定为就是这个锁定画面的 provider， 所以可以就是这个所使用者的所那个手机的待机画面就会变成你的这个 app 的这个图片。然后没有问题以后就进到 summary 的这一个步骤，然后 summary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它会显示这一个就是这个 app 的相关的一些统计的资讯，有 page 啊 data source 等等的。然后确认都没有问题了以后，我们可以按下 generate 的按钮。好，那在 generate 等待的时候，我们回来就是投影片先继续往下讲。 OK，好，那个关于刚刚就是有 MVP 提到说，就是资料笔数跟 station page 的那个限制的问题。在资料笔数的部分，就是那个 Renita 之前测试过了，对，他在开发他的 app 的时候测试过那个资料笔数，就是应该是40笔左右。对，那大家就是可以。那这是因为目前工具的是它的限制，那并不是说 Windows Phone 的 App 只能就是有这样的限制，并不是。OK，那然后在那个 Session Page 应该是有那个就是有6笔的，对，Session Page 目前只能最多做到6个 Session。好，然后我们刚刚在等待那个产生的时候，我们先继续往下来看。OK 是20笔，好。那我们等一下会把那个产生出来的就是资讯产生出来的那个 source code 给下载回来，然后我们在这边需要用 Visual Studio 2012去打开这个 WP8 的专案。那在这边，因为可能有些是过去没有开发过，就是 Windows Phone 的那个相关的人，所以可能在这边你的 VS2012 你灌好了以后，它预设是不能够去打开这个 Windows Phone 的专案，所以必须要去先灌，就是如果你还没有灌的话，需要先安装这个 Windows Phone SDK 8.0，才能够让你的 VS2012 去打开这个 Windows Phone 的专案。好，那打开来以后呢，就是在这边。在这个 WP8 的 App 的这个地方右键以后，我们去管理 NuGet 套件，因为它这个有使用到一些 NuGet 套件，那我们必须先做还原的动作。好，然后打开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面一个这个 Restore 钮，然后我们选择 Restore 之后，它会把我们就是这个自动的去下载相关的这些使用到的套件还原回来，然后必须要。把这些套件就是安装进来之后，我们才可以正常的进行编译动作。好，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地方需要修改的部分，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 property 的这个资料夹底下看到这个 WM App Manifest 点 XML 的这个档案。然后在这边我们就是设定这个档案，主要就是设定这个 App 的相关的一些资讯。主要就是设定这 app 的相关的一些资讯。那我们在这边主要特别需要注意到的就是这个 default language 的部分。那如果你是做一个英文的 app，那就没有问题，因为预设就是使用英文。那如果你是做就是可能是做繁体中文啊，或者像如果是大陆那边可能会做一些简体中文的 app，那就需要针对你做的这个语系去调整，就是选择你对应的这个相关的 app。好，那这个设定完以后，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就是不用程式码去教大家如何，就是不主要着重的重点是教大家不用程式码去开发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所以我们在这边不会去谈到任何关于就是这个程式的部分。当然，就是如果大家对 Windows Phone 的 App 有熟悉或者了解的话，也都可以自己去就是将相关的 source code 去进行修改，然后再。最后，我们在进行编译之前，我们必须要先在这边先注意一下，先把这边的选择到 release 的部分，选择 release，然后选择 release 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 build 的动作。好，那编译好之后，它会在这个专案路径的 WP8 的 app，然后底斜线，然后那个 bin 的 release 的这个目录底下会产生一个。它就是 XAP 的档案，那 XAP 就是 Windows Phone 就是 App 的那个产生出来的档案。那待会我们进行上传的时候，待会我们进行上传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就是将这个 XAP 的档案进行上传。好，那我们先就是 App Studio 的介绍，我们先讲到这边。那我们先切回我们刚刚的桌面，然后继续完成刚刚的操作。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刚刚去产生，就是按下 Generate 按钮之后，然后我们去产生这一个 就是去探测出这个 app。 请问大家现在有看得到就是我显示的这一个桌面吗？出来的这个就是产生完毕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你有 Windows Phone 发的那个手机的话，你可以扫描这个 QR Code， 然后它就是如果你已经安装好凭证之后，那你这个 App 会自动的安装到你的手机上面去。好，然后在这边我们去下载这个 Source Code 回来。那我们去下载完这个 source code 之后，我们去把它解压缩开来。好，然后我们去用 Visual Studio 2012去打开这个专案档。OK。那就是再提醒一次，就是说，因为大家可能有些人是过去没有开发过 Windows Phone 的 App， 所以可能你的工具在这边就是只安装 Visual Studio 2012的话，可能没办法直接打开这个专案档，那必须要安装那个 SDK。好，那打开来之后，在这边这个 Windows Phone WP8 App 的这一个地方，我们右键去先复原相关的这个NewGet 的套件。好，然后我们去进行复原的动作，然后它会去下载就是使用到的这个 NewGet 的。好，然后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这边就是它这个专案当中使用到的这个相关的套件。没有问题以后我们可以关闭。然后我们在这边还需要去。没错，黑色界面。请问一下，那个就是刚有那个有人提到说，那个看到一个 Mature 黑色界面的软体，我在这边就是我只有开这个 Visual Studio 跟 IE， 所以应该我这边是没有弄到其他的就是相关的软体。对，那或许也可能，如果是就是可能是一些类格啊，或者一些就是黑画面等等，所以。所以对 ，OK， 好，那我们继续就是看到这边就是 property 的那个资料夹底下这个 WM App Manifest 点 XML 这个档案，我们去点开来之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就是去进行设定。那这边其实用预设，就是如果你没有特殊的需求，用预设其实都 OK。然后我们在这边去修改这个 package 的 language， 比如说。它预设用这个 App Studio 产生出来是英文的界面，那如果今天我们是在台湾，我们如果是做一个繁中的 App，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可以选择这个繁中 ，OK， 然后按下储存之后，我们可以修改这个 release 把它改成 release， 因为我们这个是准备要上传的这个 XIP 的档案，所以我们在这边改成 release 之后进行编译。好，然后我先打开那个资料夹。好，那在它的产生出来的位置会落在就是这个专案，这个专案的这个目录底下的这个 WP8APP 的这个资料夹，然后它的 bin 的目录，然后因为我们刚刚是选择 release， 所以它会产生在 release 这边。好，然后这个最底下应该会有一个点 .xap 的档案，那等一下我们就是会把这个档 .xap 的档案进行上传。好，那在这边，因为我们等一下还需要开模拟器进行截图，所以我们在这边先缩小就好。好，然后就是先把那个 XAP 的档案产生出来没有问题了以后，那我们继续回来看往下我们要如何把这个档案进行就是上架的动作。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应该现在画面应该是切回到这个就是 PowerPoint 上面，然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何进行上架的动作。那在上架之前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Windows Phone 的开发者账号才能进行上架的动作。那我们在这边跟大家就是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去注册这个 Windows Phone 的 DEV Center 的账号。好，那在这边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就是 PowerPoint 上的这个网址，然后我们去点选这个 Join Now 以后，然后接下来我们填写我们所在的国家跟我们的账户类型。那这边如果不是公司的话，一般来说就是不管是学生或个人，我们都是选择下面第二个，就是个人或学生的这一个身份，然后去勾选这一个就是这个同意的条款，没有问题以后继续往下。那在这边就是填入这个账户的相关的你的姓名啊、 email 电话等等的这些资讯，然后这个 publish 的 information 在这边的话就是发行者的名称，就是你在那个市集上面人家看到就是这个开发者的名称。那注意这个开发者名称就是不可以重复，就是不可以有两个人叫同样的名称，然后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就是你在填写完之后，就是按右边的这个 check 的这个钮，然后去检查看看这个账号是不是可用的，然后也不要去使用就是一些有商标性问题的一些名称，比如说一些知名的一些，比如说像 Google 啊或者等等的这些大公司的这种名称，理论上这些名称之后也都会有一些相关问题，而且理论上应该都不能申请。然后没有问题之后，我们进入到就是这个付款的方式的步骤。那付款方式这边有三种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用付费的购买。那原则上 Windows Phone 一般来说是一年的年费，是每一年都要缴年费，那大约是100美金左右。那目前因为特价，目前还在它有一个优惠的活动，所以在这边台币是500多块而已。对，那第二种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如果是学生身份的话，可以透过 TrainSpark 的认证方式。然后第三个则是输入 promo code， 那这个 promo code 就是指着促销一个代码，那这个 promo code 可能是你来自于一些活动得到的一些 promo code， 或者像各位 MVP 都会有 MSDN 的订阅，那这个 MSDN 订阅就可以免费取得一组 promo code。 那利用这个 promo code， 你在注册的时候你就不用去缴任何的费用。对，好，那关于 MSDN 的订阅的 promo code 取得方式，就是在这个网址上面，你可以在这边看到它有 Windows Phone 的 Developer Account， 那这个 Account 的部分你可以在这边按下 Get Code， 它会给你一组的促销代码，就把这一组的代码输入到刚刚的那个栏位当中，那这样子就可以不用缴那个年费。好，那都完成了以后，就看到这个画面就表示说注册完成。 就表示出注册完成。所以如果是各位像就是大家今天都是 MVP 嘛，所以大家都会有 MSDN 的订阅，那用这个 MSDN 订阅的来注册这个 Windows Phone 的这个开发者账号，就表示说其实大家也不需要去缴就是年费的问题。好，那完成注册以后，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实际的去进行就是 APP 的上架的动作。好，然后在这边我们就是进入这个就是 Windows Phone 的 DEV Center 的这个 Dashboard 的这个页面，然后按下这个 Submit 的 APP。 好，然后 Submit APP 这边在就是上架的有两个步骤是必备的，就是首先我们需要先设定，就是填写这个 APP 的相关的资讯。好，那这个 APP 的相关的资讯在这边可以看到，这是同一个页面，但是因为它拉很长，所以我截成两块。好，那首先先设定这个 APP 的别名，然后你的这个 APP 是什么样的分类，比如说像我刚刚的那个范例是用一个新闻的 RSS， 所以可能就是属于新闻的分类。然后这个 APP 的价格就是你要卖多少，那如果是免费的话，预设是免费就是零元，那这边就是零元。然后选择要上架的国家，那这边要上架的国家，这边需要注意到的一些的比较特殊的就是一些事情，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发布到所有的 market 除了中国之外，那这个并不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对中国有一些歧视或者等等的这些问题，而是因为说就是因为各个国家会有一些不同的规定，比如说像中国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些政治敏感，然后有一些宗教跟信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像法轮功的内容啊等等，这些资讯是不能在中国出现的。所以在这边当然全球很多个国家啦，那每个国家有一些都会有一些像中东可能会有一些宗教的一些特殊的规定等等的，那他如果就是要避免这些问题的话，就是发布最好发布到就是除了这些就是特殊的国家之外。好，那这个发布的国家就算当你就是在之后你通过审核上架了以后，你也都可以进行修改，所以如果大家现在是就是要赶着上架的话，可以先发布到就是比较没有争议性的国家，那这样审核起来比较不容易被 reject 掉。好，然后完成第一步之后，这边应该要变成打勾的状态，然后继续第二步了，就是上传就是 XAP 档的相关的资讯。然后从这一个进入到这个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在这边有一个 Add New 的这个按下去之后，然后去上传我们刚刚的这个 XAP 档。那上传完了以后呢，上传完以后它会把这个 XAP 的相关的这个档案的相关资讯都列在这边。好，然后可以看到它这边右边的这个地方，它这个都是同一个页面，然后这个它这边会列出相关，比如说你使用到的权限或者你使用到的功能，你要求使用者就是要提供就是要允许这些功能才能使用，那还有解析度啊，资源的解析度，然后作业系统档案大小等等这些资讯。好，那下面的部分是要填写，就是自己去填写相关的这一个就是这个相关的 APP 这个描述，跟在 Store 当中搜寻的关键词，比如说你这个 APP 是怎么样的一个 APP， 你就简单的叙述一下，然后这个下面的 keyword 就是说就是使用者在 Store 当中，因为 Store 上面有很多的 APP， 那不可能去逐一的浏览，所以大部分都是用搜寻的方式去找 APP， 那所以在这边就是要那个下一个比较精准的关键字在这边，那越精准就越容易让你的 APP 被搜寻到。好，然后在这个上传 APP 的接下来就是上传这个 APP 的 icon， 那 icon 这边就是要提供一个300×300的一个 icon，然后下面的这个background image 这个不是必备的，所以除了打星号，在图中打星号的是必备之外，其他的就是都可以不用，你可以不用上传没关系。那这 background image 的话是指的说，就是如果你这个 app 如果比如说被列入到一些精选的时候，那它可以用来做一个就是 promote 的那个 image。 对，那这个不是必备的，你可以就是挑过 不上传这个部分，然后可以在这边去，然后那这个右边的这个截图的部分是最少一定要上传一张截图，一到八张都可以，那最少一定要一张，不可以完全没有。对，然后截图的部分我们在这边就是建议用模拟器去截图，因为模拟器去截出来的是符合标准的，那如果你自己去用像 print screen 之类的方式去截图，那可能你会踩到一些不必要的边框或者是大小可能不太对。那模拟器截图的方式很容易，就是打开你的 Windows Phone 的模拟器之后，在这个向右的按钮当中按下去之后，会产生这个 Additional Tool 的这个视窗。那 Additional Tool 这边有一个 Screenshot， 那 Screenshot 可以去按下 Capture 键，会截取目前模拟器的这一个页的画面，那直接按储存，它就是一个符合标准的截图画面。好，然后最后完成了刚刚两个必要的步骤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按下神秘，然后按下神秘前，它最后会列出这个 APP 的相关资讯，做一个 review 的动作。那如果 review 这个资讯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直接按下神秘，那它就会自动的去做上传去审核。那审核一般来说大约在它官方是显示出五天之内，在五个工作天之内会通知，那会根据就是可能当时候的一些就是人力啊，或者是全球上传的数量等等的一些因素，然后去会影响到这个审核的天数。好，然后这个相关的这些 link 的 resource 列在这边。好，那我们这边也实际来示范一次，就是如何上传的这个动作。好，那我切回到我的这个桌面。好，那我这边先开一下，等一下。好，那我们在这边进入到这个 Windows Phone 的 DV Center。 好，然后这就是刚刚说的注册就是照投影片的方式去注册，然后在这边可以选择 Submit App。好， Submit App 之后会有两个就是必备的步骤，那下面是 Optional 的，就是非必备，可能你有使用到广告啊或者地图的服务。那在就是因为我们今天主要不是在就是分享就是进阶的就是 Windows Phone 相关的开发技巧，所以我们在这边不去详谈那些部分。好，那在这个 App Information 的这个页面当中，我们去打入这一个，比如说我刚刚是做一个雅虎的那个 news 的 RSS， OK， 然后我去选择这个，就是你可以去挑选根据你的 app 的内容去挑选适合就是对应的相关的类别。好， news 它下面是子类别，那有些类别可能它没有子类别，然后 Price 就是那个价格部分，我们不去跟动。OK， 那发布的地方我们选择就是所有国家，除了像中国。好，然后下面的 More Option 这边的话，就是这个 Distribution Channels 这边指的这个，一般来说我们就会选择 Public Store， 就是指的是要公开到市集上面去上架。那下面的 Beta 是指就是做一些 Beta 的。就是 private beta test 的部分，那个就是 如果你是要上架的话，就是不要选择 beta。 然后 publish 的部分就是预设，就是会选择自动，就是当你一通过审核没有问题之后，它会自动的把你这 app 上架到市集上。那如果你有一些可能特殊的需求或原因，你想要说通过审核但是不要马上上到市集的话，你可以选择手动。那手动就是你通过审核之后，你可以在任何的时间点再自己手动的去就是去调整。好，那完成了第一步之后，我们就进行就是 XAP 档案的相关上传。然后在这边它是用 Silverlight 的这个技术，所以好，然后按一下这一个 Add New。之后这边要上传就是那个 XAP 档。好，好，那它会自动的去解读这个 XAP 的内容的资讯。OK， 然后可以看到这边，然后右边这边有一个 more option， 那这个可以就是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可以忽视不用理它。那这边主要就是指的所有说，如果你有一些 technical 的一些就是特殊的需求，可以在这边去解释，就是在这边可以就是你想要告诉这个。就是审核的人员，有如果你在 App 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就是需求或者是条件，或者是就是一些操作上的一些限制等等，你都可以在这边就是给这个审核人员的悄悄话。对，然后这个语言就是根据你在那个刚刚在 Visual Studio 里面选择的那一个语言，在这边会自动显示。好，然后在这边我们去做。就是这个 app 的描述。这个 app 的描述，那当然就是最好解释的比较清楚，这样使用者才知道这个 app 是在做什么的。然后下面下一个关键的 keyword， 那我这边去示范，所以我就输入一组就好。然后比如说在这边就是上传影像，然后你要去找一个300×300，就是你自己要去做一个就是 app 的 icon 出来，然后再用一个范例。好，然后必备的就是这个模拟器的截图。那模拟器的部分，好，那这个模拟器可以在这边，就是在 Visual Studio 当中。你如果有灌好 Windows Phone SDK 的话，应该还可以在这边看到。那它后续还有一些 update 的版本，如果你都有灌的话，大概就会出现这么多的模拟器。那你可以选择就是模拟器，然后去直接去 run 起来。哦，那我在这边。我去 run， 我随便 run 一个模拟器。好，那我在这边继续先上传。那我等模拟器一下，我用模拟器去截图。然后我在这边上传，我上传一个，就是我之前就是在操作上的一张截图。 好，所以这个上传之后会在这边看到你的这个就是截图的画面，然后按下储存。好，当这两个步骤都完成了以后，你的 app 就是已经可以做一个上传的动作。那下面这些 option 哦，就是我们在这边都没有用到，所以我们这边不用去理会，我们去submit。然后在 submit 这边的时候，就会做一个最后的 review 的动作。那确认你的这些相关资讯都没有错误，都 OK 了以后，按下这个 submit 按钮之后，它就会送出去审核，然后你就可以等待。好，那我看一下模拟器。好，那在模拟器开启的时间，顺便就是回头来讲一下刚刚提到的，就是有关于那个 data source 的 collection 的问题。我在这边挑一个我之前测试的。我在这边挑一个我之前做测试的范例。好，比如说这边先做编辑。好，在这个我的模拟器还没有开好。好，那在这边比如说我挑选一个data source， 那我这个 data source 是一个 collection 的 data source， 然后我们在这边来看一下。那这个 collection 的 data source，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会有两个，就是一个 static 静态跟动态这两个选项。那这个意思指的就是说，因为 collection data source 是你制定的一个资料，那如果你选择静态，就是它的资料是固定的，所以它在这个 app 在操作的时候，它可以在读取这个资料的时候，它不用连上网路。那如果在这边你这个资料之后会做一些修改，就是上架以后你的资料还可以再进行一些修改，然后是动态的去连接的话，在这边要选择就是动态 dynamic 的部分。那之后就是你在这边不管是新增资料或删除资料，都会反映在就是你的那个 app， 即便你那个 app 已经上架，因为它都是动态的去连你的这个 data source。好，那当然使用动态，当然前提就是这 app 也必须要能够连上网路，就是它在使用上它会要求要有网路才能够使用。好，那如果你的这个 app 可以在这边进行编辑，可以在这边进行编辑栏位。那如果你想要，就是它预设会有一些栏位出现，那如果那个栏位不符合你的需求，你可以在这边做编辑。但是注意到就是说，在编辑前必须要资料必须要是全空的状态才可以修改栏位，所以在这边必须要把资料都删除光，然后删光了以后才可以调整你的栏位。比如说我想要那个把这个某一个栏位给删掉，都可以在这边去做修改，就是根据你的资料的形态的需求去做这样的调整。对，好，那模拟器有点慢哦。不过就是在这边有一个向右的按钮，然后在这边会有个 additional tools， 然后在这边有个 screenshot 的标签，然后可以去截取这个 capture。OK， 那它就截取目前的画面。那因为目前在开机的状态，所以它没办法截取。不过之后如果大家 app run 起来之后，就可以直接利用这样的工具去截取，然后去储存。那这个截图就可以直接做上传的使用。好，那就是今天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为止，就是告诉大家说，就是你可以使用这样的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 Studio 的这样的工具。那透过这个范例，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写过任何一行的程式嘛，那我们就已经完成了一个 Windows Phone 的 App。 那完成这样 App 之后，那我们也可以实际的去进行 就是上架的动作。那因为大家都是 MVP， 那都有 MSDN 的这个 subscription 的订阅，那利用 MSDN 提供的就是它有提供 Windows Phone 的 promo code， 那我们可以去免费的去注册这个 Windows Phone 的开发者账号。那从就是产生 App 到整个上架过程当中，不需要写程式嘛，然后也不需要去缴任何的费用，我们就可以直接 submit 出一个我们想要完成的一个 App。对，那这就是今天主要的就是分享的内容，跟大家分享。那谢谢大家。那大家还有就是针对这个就是这个工具或者这个整个今天的内容还有没有什么，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那个就是聊天的私窗当中去现在来提出。OK， 或者之后就是我想就是很多 MVP 们都大家就是前辈老师们的大家都有就是开发就是在 Windows Phone 上面相关开发，那大家也都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些相关的不管是 Facebook Group 啊或者等等这些资讯上面大家我们都可以再进行讨论。好，那谢谢大家。